每日财经快报。
听众朋友好，周三晚上的6:07，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节目，我是丁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啊最新股市还有财经的一些消息啊。那么我们看到今天美联储啊是如预期一般的宣布说再把联邦的基础利率增加25个基点啊，加0.25%。那么现在很多外界都认为啊，分析是说呢，美联储基本上已经加到终点了啊，可能本轮加息就这样了。不过呢，也不意味着说它以后就不再加了哈。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呢，整个股市是出现了抛售，一开始道琼斯指数下跌了300多点啊。不过后来在收盘的时候呢又涨了回来。我们来看这个今天三大股指的收盘情况啊，标普500呢最终是收盘上涨了42.61点，涨幅是1.05%。那么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呢上涨了231.77点啊，涨幅是2%。还有呢就是这个受到 AMD 的影响啊，它已经提振了整个的这个纳斯达克指数。还有道琼呢，我们看到收盘时候涨回来了，涨了6.92点啊，虽然涨幅很小，但是基本上收复失地啊，把早些时候跌的那些呢都挽回了过来。那么联储局最近的升息幅度啊，是比去年12月加息2码的那个速度呢，现在是放缓了啊，今天是只加了25个基点。那么这也代表投资人期望联储局放松它的这个激进的紧缩行动呢，是如愿以偿。那联储局的主席鲍威尔啊，在这个政策会议之后呢，有召开了一个新闻记者会。他在这个会上说呢，说现在啊，通货紧缩的过程已经开始了啊。他说已经看到这点了，而且呢，在商品的价格上能够明确的反映出来，有些东西没那么贵了啊。那么鲍威尔的这番言论呢，也是进一步鼓舞了整个市场。但是呢，联储局并没有真正的暗示说就不再加息了啊，在他会后的声明当中呢，还保留了这样的说法。他说目标区间的持续上升呢是适当的，以便获得足以限制通胀啊。那么随着时间过去呢，他们希望啊能够最终达到把通货膨胀率维持在2%的这样的一个区间哈。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差距还很大啊，上次公布 CPI 的数值是6.7%哈。那所以呢，按照他的这个目标来说，加息的步伐呢可能还不会那么快的停止。那鲍威尔在新闻发布会上还补充说哈，联储局还需要继续采取限制措施一段时间，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那么由于第四季度啊刚刚公布的很多企业的财报啊有陆续公布啊，那么都显示出很强的韧性啊，股指呢也得到了提振。像是 Peloton 的股价呢今天飙升了 26.53% 啊，这是家健身器材公司哈，它的这个净亏损呢是有大幅的减少。另外呢，芯片股 AMD 啊，今天股价上涨了12.63%，主要是由于它刚刚公布的第四季度的业绩呢也好于预期。整个华尔街的表现也是非常的强劲啊，标普500呢创下了2019年以来最好的一月份的单月表现啊。那么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呢，现在也创下了22年以来最好的一月。那在2022年大跌之后啊，三大指数在今年啊开年到现在一月份刚过啊，二月份才开始，到目前为止起码都是在上涨的。纳斯达克呢今年上涨了13.5%啊，标普呢是上涨了7.9%，道指是上涨了3.4%。那对于整体的这个投资的环境啊 ，Independent Advisor Alliance 的投资长啊，他是叫做 Chris。Zaccarelli 他表示说呢，这个经济衰退啊还是有可能会到来的啊。他说2023年前几周我们看涨这种形势呢还可能会逆转啊，不能完全无视啊。虽然他认为这种情况呢就是说比如说联储局哈，他暂停升息然后会再次升息哈，他说这种可能性也不是完全不会有啊。那么他说在很长时间暂停之后还有可能再降息啊，他说这是市场呢想要比如说很多投资人会觉得这是值得对冲的一个风险哈，那不知道您是怎么看的哈。那么一旦投资人他说察觉到利率会在可预见的未来保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的话呢，就会出现股票抛售的情况哈。当然他不是说这次反弹就不会持续，但是呢这也确实是一种可能性哈。所以这个就是关于今天哈 整个这个美股的一个大体的一个状况。那么其中有一只股票就是脸书的母公司 Meta 啊，那么我们看到股价居然飙涨了将近20%啊，在今天盘中交易的时候，怎么回事呢？我们看看哈。那么今天我们看到脸书它也是公布了它新一年的营收啊，那最大的原因就是它这个营收好于预期哈，是高过了华尔街的预测。那 Meta 公布的第四季度营收呢是321.7亿美元啊，比一年前的336.7亿呢有所下降哈，但是是好于预期的，因为预期比这还差呢哈。然后它的这个销售的减少的幅度呢也比上两次啊都更少。那么目前呢它主要的一个劣势哈 ,Meta 就是脸书的母公司呢是来自 TikTok 它的这个主要竞争对手的一个挑战哈。那还有呢就是来自苹果这个公司2021年啊它的这种广告追踪变化的影响给这个脸书的这个 digital marketing 数位广告啊带来了很大的一个压力。那它的这个净利润呢在第四季度是46.5亿啊，比去年的103亿美元啊，大概每股能盈余3.67块，是大大减少了55%。但是呢它的这个市场预期哈、啊、对它未来的这个营收展望还是不错的啊，因为最新呢它公布的这个用户群的数字很高啊，每日活跃用户是高达20亿啊。比3个月前19.8亿还要多啊，这也好过市场的分析，所以呢在这方面也是让很多投资人觉得还比较有信心的一个部分啊，所以这个就是受到今天啊 Meta 它在盘中的这个股票大涨的带动啊，我们看到谷歌的母公司 Alphabet 还有 Pinterest 也都有出现了4%啊这个幅度的股价上涨。那另外还值得关注的是 PayPal 啊， PayPal 今天呢就是其实是昨天了啊，最新宣布说他要裁员7%的员工，大概2000人啊。那么他基本上也是追随着很多大的科技公司的脚步啊，要在疫情之后，这个疫情期间急速扩张之后呢，想要缩减成本啊。那尤其现在这个交易平台的这种就是销售啊各方面的这种萎靡啊，确实给 PayPal 带来很大的一个创伤吧。那它这个股价呢跟去年相比是大跌了60%。那谈到硅谷科技大厂的裁员啊，最近我们也跟大家报道了很多相关的消息哈。那当时丁月也在讲啊，其实这个裁员潮呢我们从新闻上看只是数字啊，几万人哈、啊、听起来规模很大，但落实到每一个人当中啊，真的正在经历的人心里是蛮难受的啊，硅谷生活压力那么大，房贷车贷都很高哈、啊。那尤其是对于这个就是拿 H1B 签证的这个群体啊，这样的工程师来说呢，那是更加的残酷的啊，因为一旦失去工作，失去了雇主的担保，身份都成问题，怎么样继续留在美国呢？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跟我们加州啊还有湾区本地生活相关的一些消息。那么首先我们来看啊，最近啊非常让人痛心的哈、啊、加州发生了一系列的这个大规模的枪击事件哈、啊、事后呢很多人都在反思哈、啊、到底怎么样能避免啊这种枪支暴力带来的悲剧。那么今天呢，加州的一些民主党的立法者啊，加州这个州议会的议员们呢，提出了一项法案啊，说想要限制人们携带隐蔽枪支的许可，并且禁止大家呢带枪进到公共场所里啊。那么提出这个法案的是来自 Burbank 的一个民主党籍参议员啊，叫做 Anthony Partitino 啊 ，Anthony Partitino， 他呢是想要说禁止人们在加州的这个公共场所使用隐藏枪支，包括医院、教堂、公园，还有公共交通工具啊，都要禁止，并且呢，在向开放啊公众开放的一些私营企业当中呢，也要禁止携带枪支啊，除非有些企业说我就是欢迎大家带枪啊。那么除了地点方面的限制之外呢，很多啊很多就是许可证持有人呢在拿枪的时候呢还不让饮酒，而且必须年满21岁以上才能去申请这个隐藏枪支许可证，并且还要通过非常复杂的一些执法部门的背景调查。那么这个立法啊，其实我们看到了啊，它基本上就是在针对去年美国最高法院的一项裁决啊。 因为当时呢，这个最高法院在去年六月的时候的裁决是放松枪支的限制啊，而且呢，让这个枪支许可证的申请人不用再提供任何的理由，就可以拿到这个携带武器的权利啊。因为在宪法当中认定呢，说这是宪法保障的权利嘛，美国这个公民美国人民的这个拥枪权的自由。那现在呢，加州、纽约还有夏威夷和其他州一起啊，都在遵守了这项裁决。前几天我们还在节目中跟大家报道说，旧金山哈，因为旧金山这样一个比较就是这个 progressive 的地方嘛，那他们在这个控枪方面哈也是非常的严格。但是呢，即使是在旧金山哈，自从最高法院啊做出了这项裁决之后呢，也开始哈开放就是这个隐藏枪支的许可证的申请哈，而且申请的人呢也开始变多啊，大家真的是有在关注哈最高法院的这个判决哈，那也有不少的人呢在使用啊，在这个充分的就是发挥啊利用自己这样的一个公民权利吧。但是现在加州议会它在这个大规模枪击案发生的背景之下呢，它要重提这件事情，然后要把这个携带隐藏枪支的权利呢似乎又要收回去啊，跟最高法院是判决是有相违背的哈。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在加州议会的一些共和党议员他们是反对的啊，那并且提出了很多抨击的理由。其中一位呢是加州共和党的这个议会领袖啊，叫做詹姆斯加拉格尔James Gallagher。那他呢在推特上说啊，他说加州其实不需要一个新的自我感觉良好的枪支法。他说这样的法律呢对于阻止枪支暴力呢是没有用的啊。他说相反呢，这个加拉格尔议员是建议说废除修改最近的一些法律倡议啊，比如说47号提案、57号提案啊，还有 AB109，他说这些提案呢是为了减少监狱的人口，放宽了对很多罪犯的惩罚。他认为这样的法案把它取消，才真的能够解决一些枪支暴力和社会治安的问题。那么一些枪支权利的倡导人士呢，也是准备啊，针对这样的一个最新控枪的法案啊，展开法律的一些这个斗争吧。那么枪支联盟的主席哈，他叫做 Brandon Combus 啊，他上个月就说呢，为了能够遵循啊，让最高法院的这个裁决能够执行下去啊，他说这个大家应该清楚，如果你能通过背景调查，你就有权利获得这个枪支携带的许可证，而且是在合理的一个范围之内哈。他说呢，这个我们会起诉，如果加州还要通过这样的一个法案的话呢，枪支联盟会提出诉讼哈，保护人们的这个拥枪权利。那么就是到底控枪还是不控枪哈，这个确实是一个长久以来啊不同观点人士的一个争执的话题哈。有人觉得说是应该把枪管起来啊，这要不然枪太多了，大家滥用啊，造成很多的这个暴力悲剧等等。那还有人认为说真正有问题的呢不是枪，而是人啊。那有人拿菜刀杀人，难道我们也要禁止菜刀？有人拿这个其他的什么锤子工具杀人，我们也要禁止这些工具吗？所以这都是双方哈很有意思不同的一些论点。有时间的话呢，我们再开热线跟大家讨论哈。今天就剩两三分钟了哈，那还有两个消息值得跟大家分享啊。就是对于加州啊，尤其是在我们湾区这个住房的紧张啊，真的是老大难题哈。因为这个房屋的稀缺也导致房价居高不下啊，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嘛。那么其实加州政府呢，它有提出过一些规定哈，就希望各个 county 啊，各个县还有 city 呢，都能递交一个计划书，怎么样在未来8年里啊，增加当地的这个住房建设的目标。但是据最新的统计啊，湾区呢很多地方都错过了这个 deadline 啊。错过这个 deadline 呢，他们就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很多 city 和 county 的资金是来自州政府发放的嘛，那他们没有按计划交作业的话呢，他可能就会失去一些政府州政府的资助哈。那么这个会导致一个结果，有些地方他想要这笔资金，那么就会被迫的啊，快速的就是加速审批去通过一些新的住房的项目啊。那么截至到今天有这个统计啊，是加州住房和社区发展部的计算，说湾区呢有109个城市当中只有14个县提交了这个住房要素的计划啊。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计划呢， 我们看到啊，这些计划当中只有旧金山和阿拉米达市最终得到了州政府的批准啊，还有15个地方政府，包括 Cupertino、Newark、Santa Clara 还有阿拉米达啊，这些地方甚至都没有提交草案啊，还不确定这些地方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个 penalty 啊，什么样的处罚。但是我们知道哈，并不是每一个地方哈，是每一个地方的居民老百姓哈，都想要自己所生活的地方盖那么多的房子啊。这个地方这个话题我们之前在过去几年哈有报道，比如说什么Vocal 的开发案啊， Cupertino 的承建案的时候啊，好多当地的居民包括民选官员他们都认为说，没有计划性的哈，一味的就是建很这个叫做 high density 啊，就是这种高密度的这种建案的话呢，其实反倒会带来很多交通啊、治安呐、社区环境的一些负面的影响哈。而且很多这个已经生活在当地的居民呢，他们真的是不想牺牲自己生活环境的质量啊，这个没有任何计划的去开发去建房。所以呢，这个确实也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哈，怎么样解决住房的危机，要不要盖，盖在哪儿，然后盖的时候又不破坏当地的社区环境啊，这个确实是需要相关的一些民选官员们去好好思索的一个问题哈，而且怎么样去执行下去啊。但是今天这个问题我们看到已经在加州变得说不得不去面对了啊，一方面州政府有压力，一方面城市呢确实也需要解决这方面的这个问题嘛，对不对？我想大家吧，因为美国是个公民社会哈，如果您对于这样的一些想法，或者说当地的有一些建设案啊，这个房子盖在哪儿了，会有什么影响，其实都鼓励大家都要密切关注一下，您希望多盖还是少盖，还是怎么这个密度上面交通上面有什么想法啊，这些都别错过，因为这确实是切合的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生存的环境的哈。好，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呢不知不觉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呢也请您不要走开，在7点到8点的时段呢，我们是由主持人高杰为您带来理财有道的财经节目时间，让我们明晚再见。